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主，
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是的，
这实在是你自己极大的恩典。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人若有愿意的心，你就成全。
所
以愿我们这一点点追求的心愿被你来成全。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在一些道理上面有一些的讲论，但愿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你要确实得着一般人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你的。主啊，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般人，所以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求你的同在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把心中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弟兄姊妹在各处啊，如果你看不见影像的，他看得见我们吗？
有的可以的。
好，你说看不见影像也不要紧，你就用听的好了，好吧？那么我们现在哈要进到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二章啊。我们上一次安排了今天早晨是请林环弟兄给我们开头呢做简单的介绍和交通，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林环弟兄。
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着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二章，基督的十字架，我这边先有一点的简单的介绍，也交通一些我的领会，那我们看就在尼多生弟兄啊，在这一章里面一开始，他还是提到了在罗马书前面八章所分成的两个段落，那其中呢，前面那一个段落呢，是特别是重点是在。特别是重在血的功效啊。那第二个段落呢，我们看这个血呢是对付我们的罪行。那第二个段落呢是讲到十架的工作呢，那这边那个所针对的呢是对付我们这个罪性，我们这个罪人哈。那在这个交通的里面，我就是稍微把我们弟兄所提到的点呢稍微整理一下，彼此做一个对照哈。那我们看见我们弟兄跟我们提到了这个血，当然一方面是对付罪行，所以在前面那一罗马书前面八章第一个段落里面呢，看见多数提到这个罪的时候呢是用复数啊。那在五章后半段之后呢，提到罪的时候呢，多数的时候是用单数哈。那多数这个复数的这个罪呢是讲到罪行，那这个单数的这个罪呢是讲到我们的罪性。那在这个血呢，在对付罪行的时候呢是讲到赦免啊，那讲到我们在神跟前我们的地位啊。那我们在上一次交通的里面也提到说，不仅仅是主借着基督的血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呢他也忘那个不再纪念哈、啊、这个是神完全的智慧。那在十字架对罪性的这个工作上面呢，是在我们身上做一个释放的工作，是 deliverance。 那主的这个血呢所做的是挽回祭，那他所成全的呢是唯有主自己能够做，我们在其中呢没有参与，没有其中没有份哈。那可是当主的十字架呢，他的死呢，他不仅仅是代表代替，并且呢他要我们与他同死啊，同定同死。那特别这个点啊，在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这个尼托森弟兄这边提到说，这个我们这个是叫我们为我们的过犯，这边讲到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那这边是讲到主前面，这边讲到这个复活呢是特别讲到我们在主跟前神跟前的地位啊，就是一个称义的地位。那可是当这一个当那个保罗在六章讲到复活的时候呢，六章四节讲到复活的时候呢，讲到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那这边讲的复活呢，我们尼托生弟兄的领会，这边是提到呢，是说表示是讲到我们在主跟前所得着的新生命，特别是指的呢我们在神跟前的生活而言。啊，那并且呢在这两个段落里面也提到平安哈。那不过在前一个段落里面讲到平安呢，是特别讲到我们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一节啊，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在这个第二段落里面呢，讲到这个和好呢，这个罗马书八章六节跟七节啊，这边讲到和好呢，特别是讲到我们与自己和好啊，讲到我们在生活里面的靠着圣灵而行所得着的生命跟平安啊。那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写在我们身上的功用，所做成的工作呢，是使得我们在神的跟前能够得以称义，得着一个义的地位。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说，血要在我们身上，我们个人身上得着功效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认罪啊。那在十字架呢，基督的死呢，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呢，是要让我们成圣啊，是关乎到我们在神跟前的生活跟行走。所以血是对付罪的问题，罪行的问题，那十字架呢是对付我们罪性，我们这个罪人的问题。那我们弟兄也提到说什么叫做罪人啊，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个罪人，甚至在基督徒中间我们也会觉得说是我们是因着犯罪而成为罪人啊。那实际上我们的弟兄再次提醒我们啊，让从属神的话里面看见呢，我们不是因着犯罪而成为罪人，我们是生在亚当里面而成为罪人啊。那对因着犯罪而成为罪人这个意念，我们常常在福音聚会里面会问福音朋友啊，说我们到底要犯多少罪才会成为罪人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两个，那实际上就算不犯罪，我们也是罪人啊，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那我们是怎么会成为现在这样子是成为罪人的呢？啊，在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是因为是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那死呢是从罪而来哈。那所以我们是生在亚当的族类里面呢，我们就是罪人啊。那当然在亚当的族类里面呢，有所谓的好的罪人，有所谓的坏的罪人，好的罪人呢是也许是比较有道德修养的，那坏的罪人呢也许是比较败坏，有许多恶行的。不过呢，不论我们是好有修养有道德，或者是行为败坏呢，只要是在亚当里面，我们就是罪人。啊，那罪人彼此比较呢，不过也就是五十步百步的差别而已。啊。那不过如果我们对这个点呢，如果我们认识不准确的话，甚至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也会试着想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改进我们自己想要来改良我们自己我们好像在生活里面呢知道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试着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对付他们那所以呢在这个点上面呢，盼望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得准确我们之所以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生在亚当的族类，不在乎我们外面所做的乃是在乎呢我们的出身这是关乎的生命的源头跟生命的性质哈。好，那所以呢神这我们弟兄帮助我们让我们提到一个点哈，所以神要我们看见了我们这个人呢是彻底的错了哈，所以神要借的十字架呢所对付的呢是我们这一个错的人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这个经历里面呢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呢是从经历上面来认识的哈。我觉得这个弟兄那边就提到的很多的点呢在我们里面是很 echo 啊，让我们觉得实际上是合乎到我们的经历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初得救的时候，我们只注重在我们外面的行为我们盼望我们的行为呢能够有所改变如果我们的行为有所改变的话呢，我们就是好基督徒。可是呢渐渐当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主走一段路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好像这个 麻烦啊，这个问题啊，好像还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这个里面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试着外面要做什么，可是里面的感觉呢跟不上，有时候我们就里面会有很多的挣扎，我们就有里面很多的冲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假冒为善，比如说，我信主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爱主，可是有的时候呢，觉得世界好像更可爱。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呢，我们要谦卑，可是里面这个呢，就是骄傲的不得了。那我们觉得呢，我们要赦免，可是呢，我们里面这个结就打不开，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一方面让神就借着我们的经历，要让我们看见呢，我们不仅仅呢，我们这个错不仅仅是错在外面，不仅仅是行为上，错呢是错的根源呢，是我们这个人有了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弟兄说，就经由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就看见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是罪人，那这个罪人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亚当的里面。我们知道，当亚当堕落，罪进到人性的里面呢，人这个亚当生命的性质啊，就一个基本上的改变，这一个变质的生命呢。是一个没有办法能够讨神喜悦的生命，这一个变质的生命呢，就是罪的生命哈。那所以呢，这个只要有这个，只要在这个变质的生命的里面呢，虽然外面没有罪行，可是这仍是罪人，就好像我们看这个，如果是一个苹果树啊。那苹果树结了苹果，你就证明这一棵树是苹果。那如果这个苹果树这个没有失于照料呢，那一年不结苹果呢，它仍然没有改变它是苹果树的这个事实。所以生命的本质仍是在哪里。那不过呢，这个罪人因着罪行呢，就显出他是罪人的实际。那所以这个罪人呢，是关乎到生命的性质。那我们在亚当里面，那因着一人的悖逆，我们都成为罪人。亚当是因为他悖逆犯了罪，可是对我们呢，我们因为是生在亚当里面呢，我们就成为了罪人。那这个我们弟兄也带我们看见了，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两个人啊，这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一个呢是亚当，头一个人是亚当，另外第二个人呢是基督，那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五章四十七节，保罗这边讲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的；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头一个人呢，是指的是亚当，第二个呢是指的是我们的主哈。那当我们知道这个头一个人跟第二个人呢，是指的主跟亚当他们个别的是个人。不过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亚当呢，跟我们的主基督呢，也是每一个族类的一个的源头，这个头啊，是这个是元首哈、啊，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团体的人。那亚当呢，第一个人呢，他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讲的，他也是出于尘土。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说他是属地的啊，所以有弟兄讲到说这个。所以凡是出于亚当的呢，都有这个土的味道，有土味哈、啊，不论做什么都是土味，说看得见摸得着的都是地上的东西啊。那可是基督呢，第二个人呢乃是属天的。那这个问题呢就在乎到呢，我们是在，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呢，我们就得着基督的一切；那如果我们是在亚当里呢，我们就享受亚当他里面所有的啊。那亚当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的说呢，亚当是因着亚当的悖逆，我们在众人在他的里面都成为了罪人哈。所以因着他的悖逆呢，在亚当里面呢，我们一起失去了亚当所失去的我们都成了罪人。那可是基督呢，成了一个新的族类，他成为这个新的族类的元首，因着他一人的顺服呢，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人。这也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里面讲的，前半段是讲到亚当因着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那后半段是讲到因着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哈。那这个里面所看到的呢，是一个代表的原则。那 所看见的是一个包括的原则。那如果弟兄姊妹有读这个这一章的话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引用这个麦基洗德的例子啊，当初麦基洗德如何这个亚伯拉罕如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啊。那利未人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在那个时候呢就在亚伯拉罕里面呢也向着麦基洗德献上了十分之一啊，这是，所以呢这是一个代表，是一个包括的原则。所以我们，所以这问题呢我们之所以成为罪人呢、啊、所以总结的来说是不在乎我们外面做了什么，而是在乎呢我们是在哪里啊。如果我们是在亚当里，我们就从亚当里面那边领受亚当所有的一切，亚当所做的就把我们带包括了，把我们包括进去。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呢，基督里面所有的呢也成我们的享受啊，也成我们的福分哈、啊。那这个呢，我们在亚当里面，这个是我们之前在神跟前的一个地位哈、啊。这不能因着我们外面做什么来改变这个事实哈、啊。那唯有呢，所以我们这边弟兄提到说、啊，我们之所以在亚当里呢，是因为我们生在亚当里。那从亚当里面要出来呢，经历主的拯救呢，我们必须要经由死啊，所以我们是经由生进到亚当，可是要从亚当里面出来呢，乃是要借着死啊。所以我们这弟兄这边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他提到说了这个死啊是我们得拯救得释放的秘诀啊。那这个如何死啊，我们弟兄也提到了，不是我们要杀死自己啊，也不是呢我们要自己对付自己，自己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去看见了我们这个人，看见的人不对了，下一步呢我们就试着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哈啊，我们就觉得想要自己定自己十字架、啊、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就盼望能够用着自己的力量呢能够来把这些事情压抑下去啊。那这个压着压着呢这样的对付的呢，好像死是没有死，那痛还是蛮痛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感谢主哈、啊、这不是神拯救的方法哈、啊。那神拯救的呢，他是已经在基督里面对付了我们啊，他已经在基督里面做成了一切啊。那对我们这边来讲呢，我们是需要认识我们必须要需要承认啊，在罗马书啊第六章第三节里面讲说，那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啊，所以岂不知，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并且呢我们要在里面呢，我们看见呢，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能经历神的拯救啊。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啊，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自己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啊。那讲到说，当主在基督里面所做的呢，是包罗万有。那对我们这边呢，我们需要认识并且要进入。那我们这边所进入是什么时候进入的哈、啊？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是当我们受浸归入主的死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觉得说我们借着受浸能够归入。那可是我们弟兄在这边交通啊，他在后来在第五章里面也提到，他实际上他提到说呢，实际上受浸本身呢、啊、是一个埋葬啊。那可是呢，在我们受浸之前呢，我们要先看见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啊。所以他说这个埋葬，这个受浸本身呢是一个埋葬，一个人呢必须先要死了以后才能埋葬哈、啊。那我想也是，不然的话呢就变成活埋了哈。那所以呢我们要在之前呢，我们看见我们与主已经同死，这是在发生在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哈、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不仅仅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并且呢我们也搬家，我们也迁移，从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爱子光明的国度，我们也在基督里啊。那受浸呢是把这一个事实借着外面的信心的动作呢能够显明出来哈。好，那我好，那再往下走呢，我们的弟兄提到说啊，这个我们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 神在基督里面呢，也为我们成全的这一切。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死了哈，这是一个永远的事实。我们这弟兄也在边这个提了，向我们有一个挑战。他说，在基督里面死了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与在基督里面死了这件事情，一直都是过去式、完成式哈。那他要我们，如果不确定的话呢，可以自己查考一下哈。我稍微查了一下，不过还没有查得完全哈。那不过如果弟兄姊妹对对弟兄的挑战有兴趣的话，也能够稍微确定一下哈。那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死的是一个永远的事实啊。这个呢，而主的死呢，它有两面的意义哈。那我想这两面意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一面呢是讲到主死的代替的意义哈。那他死呢，所以我不用死。那他为我受刑罚呢，所以呢，我能够得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呢，我们能够得医治。这是主这个代替死代替的这一面。那不过另外还有一面呢，主这个死呢是代表的一面，他包括我们在他的死的里面，所以他死呢，我也死，而在这个代表的这一面呢，不仅仅十字架的工作呢，不仅仅有死的这一面，也有复活的一面。他活呢，我也活，所以这个是主在十字架上死的两面的意义哈。那我们看见呢，十字架是神大能的工作，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把我们从亚当里面迁到基督里。那十字架的工作的两面呢，我们刚刚也稍微提到了一点，讲到呢，我们能够得以和主呢，在的死的上面跟他联合，在复活的上面呢，也能够得以和他联合。那在这边提到我们主的他的工作上面，他这个刚才提到说主是第二个人哈，我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这边也提到这个，我们弟兄也提醒我，让我们看见在同样的那一章里面讲到主乃是那个末后的亚当啊。那末后的亚当呢，这边所讲的呢，乃是对这个堕落人性的一个总结就是亚当这一个族类呢，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主的时候呢，之后就没有了主是那个最后的一个亚当。那我们这边弟兄提到了这个他这个幕后的亚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哈？这特别是讲到我们主他道从肉身到十字架上和成为为我们的罪受审判，进到坟墓死这个呢，所显明的呢，乃是我们主是末后亚当的这一个点哈。他的死结束了旧造，我们在这个点上呢与主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亚当里面呢也与他同死。那另外一面呢是讲到我们的主呢是第二个人的事，第二个人这个点呢是讲到这个新的族类的一个起头哈。这个是第二个联合，是从这个是讲到主的复活，主因着复活呢开始了一个新的族类。那这一个复活呢是从他复活的那个点开始，一直到永世，永永远远没有尽头。那当我们在这个点上与主联合的时候呢，他的复我们就在第二个人的这个生命里面能够活着。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呢，神借着十字架上所做成的特别是关乎到这个罪性对付罪人的这方面哈，那讲到主的死并且呢讲到主的复活，那我们能够在因着信心呢，我们能够在其中有份哈。那我们在当然就是神那一面借着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成就的，那另外一面呢，在这个当然在尼托生弟兄在后面的几个章节里面会提到，特别是讲到我们在主观经历里面能够得以进入哈。那我这边就先提两个点，一个是我们真是需要在主的跟前更多的追求能够来认识能够看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再做开启哈。那我们能够看见呢，并且能够相信能够接受那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并且神借着十字架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 第二个点呢，是讲到在主观的经历上面来讲呢，我们是需要借着圣灵的引导能够进入到实际里啊。那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啊里面讲到说呢，我们是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习啊。一方面我们里面借着圣灵开启能够认识，那进入实际呢，仍是需要圣灵的引领啊，那让我们能够摸到。好，那我就简单的先介绍这么多。
这一章哈，我其实读过很多年，读过好多遍。不过这次呢，我把它再读一下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你弟兄的信息非常精彩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啊？非常精彩啊！那我们知道罗马书本身呢，就是一卷啊。这个非常宝贵啊，一篇了不起的一卷书。保罗呢，从圣灵所得到的启示啊，他陈述了神永远旨意的各方各面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保罗的头脑聪明啊，不像世界上很多的这些书啊，都从聪明的头脑里面啊归纳呢、分析呢弄出来的一些的结论，他不是。他是从启示里面，他呢是把他所看见的，从灵里面所看见的把它陈述出来。所以这个，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真理的传递跟世界人的那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聪明的头脑去分析的，用聪明的头脑去组织的啊，这个完全是出于启示。所以你读到罗马，你如果把整卷罗马书读过，你就知道那个不是人间的智慧所能写出来的一本书啊，这完全是圣灵在里面所启示，让保罗所看见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原则也是这样，我们所传述的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传述的不是我们用头脑所组织的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圣经叫这个启示啊，所以所有的真理都建立在启示的原则上。那保罗当初启示的时候呢，这座启示说他写的罗马书是等于是原原本本的把那个原理啊，那么把它写下来了。感谢主，两千年教会历史啊，许多弟兄姊妹就根据这一个，然后呢做了一些的解释。我们尼弟兄呢这一篇的解释无疑的啊是其中相当精彩的一篇的解释，特别是关于到神的旨意中间十字架的这一面啊。那么当然这个道理对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来讲可能都是一个普及所认识的一个道理啊，十字架的血对付我们的罪行行为啊，那么十字架的本身对付我们的这个罪性，对付我们人的旨啊，所以的确今天你要达到神永远的旨意啊，若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是没有路的啊。那么十字架那么工作呢，为要使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能够达到神永远的旨意，一方面是要把我们罪的行为的问题解决，不仅解决行为的问题，还有呢更重要的解决我们这个人的问题。其实这个人的问题是更大的。很可惜啊，今天你看见啊，两千年教会的历史或者近代这个教会的历史，基督教呢大部分所注重的还是那个行为的问题，很少信息针对这个人的问题啊。其实这个人的问题才是根源的一个根本的相当根本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有很多基督徒呢对于称义没有问题，得救了，我们知道主的血已经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但是对于成圣的问题，那么这个大多数很多基督徒都不一定有把握，即使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有所追求啊，那么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绝对的说自己已经达到成圣的地步了，是吧，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些事物都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 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手中有罗马书这本书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罗马书里面保罗用了很多法律的字眼，律法上的字眼啊，那么等于好像是呢在一个法庭上面呢，那么做雄辩啊。那么的确弟兄姊妹，你去读的时候，你就看见他这个本身的那个逻辑性就非常的强的啊。那么好像在这个宇宙的大法庭上面啊，保罗呢滔滔雄辩啊，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工作，神的旨意，基督所完成的，那么和我们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到底是怎样。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本书给我们堕落的人类啊，在堕落黑暗败坏混乱的人性里面找着了明确的道路，叫我们可以走得出这样的一个光景啊。那么感谢主呢，我们的倪弟兄呢在年轻的时候呢读这本书啊，你看见他已经有了领悟，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他里面这个属灵的悟性呢非常的强啊。那么还有呢一个很好的情况就是呢，他读圣经的态度很认真哇。所以我很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们呢，你好好的研究这些东西，你要追我们弟兄们领悟真理的那个思路，而不是光是外表上面的一个欣赏，只是觉得他解释的很好啊，话语很好，你要看人家怎么读进去的啊。那么怎么样在这些书里面，那么能够把真理解开，那么得到确实的一个证据和把握的。那么这样的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就不是一个浮面上的一个认识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大多数的基督徒呢，因为在真理的面上追求的不够严谨，所以多半走情感的路是比较多的。你看整个基督教里面都是循着情感走的。哎呀，这告诉你好像爱主啊，这个用情感表达，弟兄姊妹，那个是不够的啊，你经不起仇敌的攻击的，你只有在真理上立下深厚的根基，那个才是强而有力的啊，一个兵器。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们呢，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你好好去追求啊，在主面前呢要明白那个属灵的思路在哪里。那么我已经开头的时候就讲过啊，这本书的强点，它不仅是把真理的很多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了，它的强点在属灵的逻辑上面的，这个逻辑性非常强。尤其你看这个第二篇呢，他在论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那个逻辑性是非常强的啊。罗马书本身就是无懈可击啊，啊，我们弟兄解释这个的时候，他也希望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啊，就是应该这样啊，我们不能光抓住几句话呢，含含糊糊的呢，那么讲一些的东西，这个是没有力量，那是芦苇的兵器了啊。你只有在真理的上面啊，那么循着属灵的逻辑把它解开来了，那个才是强而有力的兵器。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章的里面啊，那么我们的弟兄啊，充分的运用了他个人的爱主啊，对主话语的那个重视，那么呢也充分的运用了那个属灵的悟性啊，把主的话啊做了这么清楚的一个解释。所以呢这本书在西方世界里面啊影响很多人啊。因为我讲过啊，这个西方世界人是比较注重逻辑的啊，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需要蒙主的恩典啊，我们太注重情感上面的东西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很混乱啊，不清楚。所以当然不是说外国人都没有情感了，他们有的时候也蛮情感的，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啊，真理就是真理，今天我们需要把真理给它弄清楚啊。那么我再说啊，这个道理 今天是很普遍被弟兄姊妹所知道的。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很忧心的，就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实际的侍奉里面，很少遵行这些真理在主面前跟随主的。啊，这是今天地上教会光景软弱的很大的原因，也是基督徒个人生活软弱很大的原因。啊，那么我们知道前一章已经讲到主的血怎样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啊。那么这一章呢是特别讲到我们这个人的问题啊，这个人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啊。那么我想多年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点经历就知道，我们这个旧人呢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啊。但是有很多少人真的感觉到自己里面那个败坏的天性啊，和那个旧人的这个麻烦呢，这个就像倪弟兄这里讲的样的，有人觉得说，哎呀，我虽然行为上有点不太好，但是我还是个好人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个感觉啊，然后觉得自己还不错，你看我还是，所以我们很喜欢夸自己的好，不喜欢讲自己的软弱啊。弟兄姊妹们，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一直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他有诸般的软弱，他从来不敢夸他自己的好。但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普遍的情况都是夸耀自己的好，哎，觉得自己多爱主啊，主多爱我，那个多带领我。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的生命永远不会长进，属灵生命不可能长进。只有你认识了你自己里面败坏的天性，知道了十字架如何对付我们这个旧人，那么你的生命才开始有长进。否则的话呢，你就看见有的人几十年过来没有多少改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读这一些话的时候需要明白的。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这个旧人啊，这个本身在神面前就是个邪恶的东西。不管你是好人坏人啊，这个反正在旧人的范围里就是个邪恶的东西。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明白这个点呢？啊，所以我们眼睛常常看见我们自己的好啊，我们隐藏我们的恶，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这个隐恶扬善，这是我们的一个天性，对不对啊？我们都不喜欢人家看见我们的不好，都喜欢人家看见我们的好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你在十字架的光底下，真的蒙光照出，你只看见你自己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败坏啊！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的一个蒙拯救的路啊。那么这是从保罗开始，所有真正被十字架跟从主的人都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呢？我们曾经讲过旧约的祭坛，你看这只羊羔放到祭坛上去的时候怎么样，整个要什么焚烧成灰的，是一点都不能保留的。这也就是十字架的意义。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跟随主的道路中，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自己好像自以为好的东西把它保留起来了，要那个不好的把它除掉了，对不对？不好的求主除掉，那个好的部分不，弟兄姊妹们，连你所以为的好也要通通把它怎么样放在祭坛上，整个旧人是需要被结束的。所以这一章里面你就也讲到，这个整个旧人的光景神是不能要的，是吧？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弟兄姊妹们，他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成为一个罪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他这里引了一些例子，很好，很有趣的啊，也讲得很好啊。他说，因为他到英国嘛，他说不因为我讲英文我就变成英国人了，不会的，你还是中国人啊。 所以我们的青年弟兄姊妹记得，你英文讲的再好，你还是中国人，就是这个不能改的，改不了的，对不对啊？他也讲，你就是生，你生在美国啊，他上面讲，你生在美国，你就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你还是中国人，这个是不能更改的。所以他这个例子，他这个是一种的雄辩，你知道吧？他是告诉我们啊，我们是一个罪人，这个你不能更改的，你无法更改这个东西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我们你看多少时候，我们还是觉得一再的注意，哎呀，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行为啊，保持得好好的。如果这个礼拜没犯什么错，来聚会的时候呢，这个心气就很壮啊，祷告起来声音也很大了，对不对？你忘记了，你这个礼拜没犯错，你还是个罪人，对不对呢？你是罪人的本质是不能更改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我很喜欢那首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呢，弟兄姊妹们永远都记得，啊，我们的本性就是败坏，所以主为我们付上重大的代价，成全十字架的救恩，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永远的感激，啊，若不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根本没有出路，啊，所以今天你不能轻看十字架对付我们这个人的本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尼迪翁讲，在性情上面呢，我们是属于神所不要的那个族类，所以整个救人都报告在内，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德行，你的所行的一切事情，神根本就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十字架所化开的一个境界。所以感谢主啊，罗马书解释的非常清楚，神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的弟兄解释的也很清楚，在基督里啊，神把我放在基督里，那么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所以他钉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怎么样一同被钉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啊。不过呢，他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在我这个书本上面34页那里啊，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稍微的明白一下啊。他这里讲得好，他说这个同死的问题啊，你看我们的弟兄在这些方面呢真是非常清楚啊。他说我同意这个词是对的，同死这个字词是对的，但是在应用上不能太早。你看见吧，我们弟兄们他们在对真理的追求上面的态度非常认真的，他不是马马虎虎的啊，啊，他说应用不能太早，他最好呢先从主把我包括在他死里的事实开始。所以我们先看见一个事实，什么？我们是与他一同定死的，他死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个事实开始的。然后呢，他说呢，是主包罗万有的死将我放在与他同死的地位上，这不是我自己是与他同死，是我被包括在他死的里面。不是今天你追求你与主同死，你是已经在主里死掉了，你知道吗？你看见同死的事实，然后呢你才能经历这个，对吧？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啊，这个有很多时候因为真理上不清楚啊，但是人实在是爱主，所以有很多很可笑的情况出现。就在中国啊，1930年代左右的时候，你看见还有很多传道人在那里传扬什么道理，叫做拔罪根呢？啊，我们基督徒学习拔罪根，把罪根不仅是对付罪，要把那个根给它拔掉，你怎么拔呢？啊，很多基督徒就在那里靠着行为，靠着修行，靠着克制自己，靠着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对不对？拒绝这个，那么拔罪根拔得了吗？但是那个时候啊，很普遍，这个真理到处都在讲，那么基督徒到处传要拔罪根，要拔罪根，大家整天在拔罪，拔得了吗？拔不了的啊，乃是你看见主死的时候你已经死了。弟兄姊妹，这个必须要有看见的 你光懂得这个道理还是不行的，仰望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你说那怎么看见呢？你用信，运用信心来接受。我们讲过，所有的真理一跟信心结合的时候就变成实际了，就像我们相信主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所以我们一祷告，主啊，求你用血洗净我的罪，你里面就平安了。因为什么？你的信心已经接受了这个真理。同样在同死的事情上也是一样，运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真理。所以感谢主把我们已经放在基督里，十字架结束整个的旧造啊，然后呢带进一个新造，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所以为什么这些日子我们常常强调弟兄姊妹要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呢？就是你要活在这个新生命的里面啊，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出自这个生命啊。但是我们的难处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活在旧人里面呢，活得太习惯了啊，并且也很喜欢，很自由，运用的也很方便，事情一来了，我们这个救人的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对啊？我们的智慧就出来，我们的方法就出来了。所以呢，在我们身上呢，弟兄姊妹，这个要成为一个经历，你不仅懂得这个道理，还需要跟着圣灵的引导走啊。所以我们要从最基本的这些属灵的功课上面，在主面前跟随主来学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保罗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根基啊，然后2000年教会历史上无数弟兄姊妹根据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啊，把它引用啊，把它解开，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实际的经历。所以这篇信息啊，弟兄姊妹，希望弟兄姊妹们呢，那么尤其青年弟兄姊妹，鼓励大家啊，仔细的把它读一读，你看看你弟兄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思想，进入罗马书的思想啊，读圣经就是应该这样读，你知道吗？这样读你才有真正的亮光，你如果仅仅是浮面上的一个读的话是不行。当然另外一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悟性中做更新的工作啊，你要弃绝你天然的生命的东西，你才能够容让圣灵在你里面呢做更新的工作。所以什么叫奉献呢？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知道了吧？奉献，奉献就是把你以往所有的全部丢掉，这是奉献。你不是说我拿一点给主，这是奉献。不，当你说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要明白那个奉献的意义，就是说你要拒绝过去救人和救生命所有的一切，通通把它拒绝，那个才真正的奉献。所以今天呢，我们以为这个奉献就是我多热忱呐，我都表现得多热烈，那你搞了半天你还是活在情感的里面，你知道吗？那个是没有用的。我年轻时候也做这种事情，哇，痛哭流泪，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了，跟随爬起来就忘记了，没有用的。只有在真理上你有了明亮的亮光启示，你知道了原来奉献是弃绝原来旧有的一切，把它全部烧成灰啊！所以你只有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那么你能够经历到基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那个美丽的结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啊，所以呢，这一章，我想我们就把它这个交通到这里啊。那么下面的每一章它都很精彩，希望弟兄姊妹们认真的把它读一下啊。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啊，读完这个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需要交通一点，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道理上应该是很清楚的了啊，可能多年来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希望呢，在施行上面，我们能够认真的跟随主往前。哎，我相当于说，在主面前觉得很羞愧啊。我们在这些真理上面呢，追求的不够认真啊。我心里不过心里有一个盼望，就盼望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在地上呢还能看见真正有一般被十字架跟从他的人。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个心愿，让我们成为一般真正被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好，那么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哈，我们再从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稍微的来有一点点的交通啊。那么我们或者这样吧，先请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好吧？我们知道从所罗门以后啊，这个他的儿子呢也不敬畏主，那么分出去的这个以色列国呢也不敬畏主，所以呢我们能感觉到整个列王记啊，或者历代志里面你看见的都是一片的荒凉和败落。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他们轻忽也是忽略了那个坛。所以你在列王记的里面你看见这些王身上呢很少有坛的经历啊。这个坛呢在旧约时代中就是预表着这个十字架的。那么我们现在哈，请弟兄姊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五章，我们讲到这个从大卫开始啊，在犹大国里面的第四代的君王啊，就是亚撒王的这个经历。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五章。我想我们哈这个从十一节读到十四节，好吧，一起来。列王记上十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啊。
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基伦西边，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历代，历代之下第十四章，历代志下第十四章 Second Chronicle 啊，第十四章是第十四章，
十四章的亚撒，
代下十四。十四章啊，好，或许我们读十五章好了，十四章那个话，因为刚刚在列王里面就读过，我们读十五章，十五章啊，我们读第一节啊，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来，我们再读第八节，第八节，因为时间有，我们跳着读。 亚撒听见这话和俄勒的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山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的堂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
好，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十七节。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
好呀，因为关于亚撒王年间的大复兴啊，我另外一个专题呢讲到，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可能把他的全部的事迹来看，而我们要看呢在他的整个的事迹当中啊，那个与坛有关的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我们讲过在列王的时代呢，大部分的王啊都轻忽坛，或者是呢根本轻看坛啊，所以在他们的事迹当中啊很少看见坛出现。那我们知道亚撒王年间呢有一个大的复兴，如果你去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啊，他甚至把他的祖母的位置都把他贬了啊，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呢 啊。那么他能够大义灭亲啊，这个你知道他向着主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很可惜啊，在亚撒的故事里面呢、啊、你看不见关于多少关于坛的故事，好像他跟这个坛的关系啊不是十分的密切啊。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啊，在旧约即使有很在列王的时代有很多的大的复兴，但是有很多的复兴都是没有祭坛的复兴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相当关键性的问题。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你会看见有很多的复兴，但是很多的复兴跟十字架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如果这个复兴不是建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弟兄姊妹们，那个复兴在神跟前的价值就微乎其微。我们读亚撒一生的故事啊，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啊，他这么的爱神啊，他的确做了很多的好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感觉到他在谈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是轻忽。他唯一一次注意谈的时候呢还是什么，还是这个先知啊，这个帮亚撒利亚帮助他的。他因为听了亚撒利亚的话，那么呢他去筑了一个坛，但是呢虽然修复那个坛，没有看见那个坛发挥什么样的功用，他也没有讲到他怎样在这个坛上献祭啊，只是把那个坛呢修复过来了。那么他是听先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读旧约的列王记的时候发现啊，当以色列王无论以色列王犹大王他们的光景不好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但是呢先知的职事多半都很注重坛，所以呢这个亚撒利亚也是一样，在这里呢告诉这个亚撒王，所以亚撒王就把坛呢那么把它恢复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那么只是昙花一现呢，显出一下就没有了。并且呢你看见哈，在亚撒的一生的里面呢，他这里还就是他开头的时候他不是没有对付秋坛，他对付了一点点啊。所以在他死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呢，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么这我们读整个旧约的列王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哈，祭坛被忽略，秋坛非常盛行啊，几乎每一个王都跟秋坛发生关系，秋坛非常盛行啊。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为什么秋坛 这个盛行呢？啊，在这里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因为秋坛合乎人性，合乎人堕落的那个本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为什么人会喜欢秋坛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我们要明白这个秋坛的意义，你知道吧？因为那个呢，跟我们人性相符合，而我们呢，又是活在旧造的人性里面呢，活得非常习惯，所以人一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就跟我们所有的喜好统统吻合了，所以我们很容易觉得这就是路，这就是方法。啊，当然在旧约时代中，我们的这个秋坛是异教的思想，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新约时代中取代十字架的东西也是世界的思想啊，所以呢，这个秋坛呢，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人的智慧、人的经验、人的情感、人的道德观念啊，或者说呢，人的宗教情怀啊，这个是秋坛所代表的。这个东西啊，最适合人性。所以你看今天呢，地上啊，这个宗教很多啊，并且呢，追逐这些宗教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并且很热忱啊，哇！所以真理在今天这个时代中间呢，人就是被压挤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需要明白啊。所以呢，什么是旧造的生命，什么是新造的生命，这对我们来讲，如果不能分辨，那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我们一生在主跟前，属灵生命恐怕就很难成长了，我们的侍奉也很难蒙主的喜悦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秋坛所代表的原则，一直到今天，我们说呢，不仅在外邦，在所谓基督教的范围里面，人就是非常的盛行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读一些的东西，你听一些的道，要非常的小心啊。有时候你听觉得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你很容易就响应这些东西了。你要知道，这个响应是从属灵的生命的，从真理里面的，还是从你个人的情感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啊。所以亚萨王是一个好王，圣经明着讲他是好王。所以我已经讲过，今天呢，在神的儿女中间，整个基督教中间，很多人是好人呐。你不能说这个人家不走这个路就是坏人，不是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好人。我认识的很多这些牧师们都是好人，他们呢非常的敬虔，非常的也说很非常的爱主。对人非常谦和，他们也很牺牲，有的人呢好像看起来也很清洁。弟兄姊妹们，但是呢，如果秋坛不能被除去的话呢，我们只能说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主要救我们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再说我们能走上这条路是神的大的怜悯，你能接触这一些方面的信息也是神的大怜悯啊。那么呢，我们今天不是光把它当作一个道理，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就够了，我们需要认真的行在这条路上啊。所以需要主的恩典。亚萨的故事读完了，我曾经把它整个做了详尽的解释，读完之后你真是深深的叹息啊。弟兄姊妹们，多么可惜，这么好的人啊，但到最后的结局呢，也是很悲惨。为什么呢？缺少那个坛，缺少十字架。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是重大的一个提醒。那最后呢，我们知道他因为脚上生病，结果过世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亚萨王年间的这个复兴，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坛的复兴，没有祭坛的复兴。我希望这句简单的话能给我们一点提醒。今天我们都渴望能有复兴，对不对？ 个人的光景需要复兴，整个教会的光景需要复兴。如果我们看见人多了，热闹了，气氛热烈了，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是真正的复兴了。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没有十字架在其中，这个复兴恐怕落空的。旧约呢，神已经借着这些王的光景呢，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就讲，在旧约的列王中啊，犹大王中间有许多好王，以色列中间的几乎还找不到一个好王啊。但是无论这边好的，无论那边不好的，都缺少对于坛的重视啊。所以亚萨王的这个复兴啊，是一个很令人惋惜的一个复兴，因为他没有能抓到那个重点。所以这是主给我们重要的提醒。今天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如果不能紧紧的跟着十字架的原则走，我们很可能我们一生的劳苦都过于突然。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我要先讲到这个亚萨王的这个情形。那么我们接下去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重要的复兴啊。那我们请弟兄姊妹哈，打开这个列王记，我们要看列王记上，我们要看看以利亚的一个大所带来的大复兴啊。这个复兴呢，被称作是加密山的一个大复兴啊。那么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稍微的读几节圣经好了。第十九节啊，我们一起读。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然后呢，我们读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人一言不答。然后呢，我们下面呢，我们看30节到32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去掉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们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5种2细牙。我们再看36节到40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 好，我想我们还要读一处啊。那么
是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二章啊，那么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
要用旋风接以利亚
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那么第四节第四节以利亚
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第六节以利亚对
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并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了。
好，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读这些就可以了因为关于以利亚的故事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也不是很陌生，但是呢，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和教导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呢，加密山的一个大复兴啊，是坛的复兴啊。是耶和华祭坛的一个大复兴。那个时候呢，是以色列王亚哈在位，亚哈呢是以色列王的第四代啊。那么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恶王啊，那么他弄得整个以色列到处都是偶像。可以说是把整个国家呢带到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光景当中啊，所以呢，神就在那里兴起了先知以利亚啊。那我们都知道以利亚的这个故事啊。那么以利亚呢，那么他一生啊最高的一个顶峰的一个侍奉，就是在加密山上，他重修了耶和华毁坏的坛啊。那么在那里他向大力的450个先知呢挑战啊。那本来还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那是属于耶洗别的皇后所养的400个，不过这400个人没有去啊，因为在加密山上呢是巴力的这个450个先知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巴力也好啊，亚瑟拉也好，这都是当时迦南地外邦人的神啊。但是这个巴力呢，它的本身的意思是很特别的。据说那个巴力这个神像呢，是一个柱子，一根柱子。这巴力的意思是什么？巴力的意思就是我主，就是以我自己做主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有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主，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男人就拜巴力，那个男人特别喜欢自己做主啊。那么这个妇女呢就拜亚瑟拉啊。这个亚瑟拉呢是也是以他们外邦人的神。那么这个神呢，那么好像会带来祝福。它是一个树丛，它不是一根柱子，是个树丛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妇女也想做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耶洗别啊是一个代表，是吧？多厉害的一个女人呢她足足都可以控制亚哈王
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亚哈当政的时候，皇后耶喜别，哇，这两个邪恶的人呢，把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带到一个黑暗的光景中。那么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世界的灵就进来，就叫你个人自己做主，说每个人都做主，应该从小孩开始啊，大家都想做主，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偶像是我们天然生命最喜欢的东西，天然的生命是喜欢拜巴利的，是喜欢拜亚瑟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含义上我们需要明白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人越向自己做主就越远离神啊。魔鬼的工作就是这样，对不对？最近来了就叫我们跟神隔绝嘛，就叫说你也可以变成神啊。你吃了你就有智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运用自己的这个爱好，我们自己做主，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不是自己的主，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主人，是吧？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提醒我自己，我们祷告时候老喊主啊主啊，你喊他为主啊，你就要真正让他做主啊。这个主啊不是个名称，对不对？主啊你为我做这个，主啊你为我办那个，主啊你为我解决难处。我常常说到底谁是主啊，是你是主啊，他是你的奴仆啊，听你的话，对不对？错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再也不能做自己的主了。所以我们要以主为主。我想我这个话绝对没有强调过分啊，绝对没有强调过分。是的，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呢，好像诸位许可我们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解决，但是基本的原则上你要尊他为主。所以我以前举过这个巴克逊弟兄的故事，很少看见这个人他这样，当然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啊。他去礼法他要祷告啊，上火车要祷告，上飞机要祷告，他每一样事物都尊主耶稣为主啊。那么这是一个基本上的态度，我们弟兄的心里面是愿意把每样事物都交在主的手中的。这个灵是对的，但我们不一定要效法他这个做法。所以从心里面尊主为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有主人的，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而在亚哈的年间呢，就弄得个个都是主，每个人都是主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每一个妇女也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个就是巴利，就是亚瑟拉所代表的原则啊。我想我这样讲，弟兄姊妹就比较能够清楚了啊。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见呢，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对付这巴利的450个先知，其实就是对付人的肉体，对付人的己呀。你看这个巴利的先知啊，450个代表什么？势力强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肉体也是强劲的东西啊，要对付它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加密山顶。那么这个故事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啊，让巴利的先知们筑个坛，那么他也筑一个坛啊，那么把那个祭物呢分开来啊，然后呢他让这个巴利的先知啊，你们先来求天上降火把这个祭物烧掉。哇，这巴利的先知们站出来又蹦又跳啊，然后呢又割自己那种。那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都清楚啊，这一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用人自己的力量啊，用自己的方法，说不好就宗教的方法，对不对？今天很多宗教还到今天还在搞这个东西呢，割自己的身体啊，流血啊， 啊，他们希望用这样来感动上天呢，那么希望那个神明能帮助他们。弟兄姊妹们，人是何等的愚昧呀！但是呢，今天整个世界，我们看见大部分的人都活在这个愚昧的光景中。今天连所谓的基督教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活在这种愚昧的光景中。我们以为我们用自己的力量能救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救不了自己的。所以他们这个蹦啊跳的搞了一整天，对不对啊？也没有降下火来。啊，这个以利亚呢，这个先知呢，这个也很有趣的，还在旁边讽刺他们呢。啊，你的神大概睡着了，你给把他叫醒啊！这，以利亚是一个很，我们在天性上也是一个很刚强的一个人啊，很厉害的一个人，那么就在那里讽刺，结果弄了半天也不行。那么好，等到这班人，他们终于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以利亚就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另一边。啊，弟兄姊妹，我每次读到以利亚的对百姓讲的话，都觉得很心酸呢。哎呀，弟兄姊妹们，真的好心酸呢。他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归从耶和华；如果巴黎是神，你们就归从巴黎。”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亚的心啊，是多么难过，你知道啊。所以在那里，他重新修复耶和华的坛，用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是包括了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这是神的心。神的祭坛，不管你分成了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啊，神的心还是在他百姓的身上，你知道吧？所以呢，以利亚在这里不是光用10块石头啊，他用了12块石头啊，有以利亚是与神同心的，他的心也在所有百姓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那么一个荒凉的年间，那么混乱黑暗的一个时期当中，你看见先知以利亚怎样为神尽心竭力。他知道必须怎么样回到祭坛这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体贴神的心意，以神永远的旨意为念，必须回到哪里？回到十字架。如果我们不重视十字架，不能回到十字架这个点上，不可能带进复兴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以利亚是多么懂得神的心意啊！所以他这个复兴的中心点就在于什么？在于祭坛，在于十字架。结果他在那里祷告天上的神啊！你看他的祷告是多么的恳切。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一个最会祷告的人啊，他的执事中间一个很强的点就是祷告。以利亚的祷告还有以利亚的心智啊，这都是蒙神所悦纳。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啊，所以在变化山上出现的是以利亚啊，以利亚是真正的代表，用他真正体贴神的心。结果他一祷告完，哇，天上就降下大火啊，不仅把祭物烧完了，把木材石头灰尘都给他烧光了。哇，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色列百姓黑暗了这么多年日啊，神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啊，神的心里面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家如火焚烧啊，弟兄姊妹们。所以那天神就降下大火，不仅烧光祭物，你知道吧？终于让神找着一个出路了，好像啊，让他的心意得着一个发表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凡是背十字架跟从主的，重视十字架意义的人，都是主所宝贵的。 我们不能让十字架的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间被淹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赐怜悯，主给我们一点机会在主面前一同追求，我们必须回到十字架的这个意义上面。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大火，这就像主耶稣上十字架一样，哇，那一天是天地都变色，连日头都不放光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多么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在加密山上，在主耶稣降生的几百年以前啊，上千年以前就已经什么，在预表中已经出现了。也说明了十字架的意义的这个重大。所以当这个大火一烧灭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呢，所有人都伏伏在地，说什么？耶和华是神。弟兄姊妹们，只有十字架扭转百姓的心。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晓得主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十字架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在十字架上基督的意义完全被显明出来了所以十字架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面你看彼得他们就清楚了这件事情。如果把比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读一下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很清楚这件事情。大家把使徒行传二十六第二章第三十六节我们稍微看一下 X。那么这里讲，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句话很明显告诉我们，十字架显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主。所以那一天在加密山顶上，以利亚借着祭坛扭转百姓们的心，让他们终于明白耶和华是神。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利亚是恢复祭坛的先知。今天但愿我们在地上的侍奉也是恢复十字架的一个侍奉，让十字架的意义显明在我们个人身上，显在整个教会的里面。这实在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迫切的一个需要。仰望主自己的怜悯，感谢主以利亚不仅明白这个祭坛的重要，我们看见他也是一个活在十字架原则底下的一个先知。列王记下第二章记载的以利亚留下最后的脚踪，这整个的脚踪是走在十字架道路上的脚踪。那么他不仅这样走，也是给以利沙留下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应当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好的榜样，我们没有办法影响我们的后代，弟兄姊妹，我们对主是有亏欠的。以利沙有心要跟随以利亚，但是以利亚呢，用十字架的道路教导以利沙。那么他不是光用言语的，他是用行动的。所以这是今天对我们重要的提醒。我们必须是一个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我们才能教导我们的后代也成为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所以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记载。以利亚因为 他坚持耶和华祭坛的原则，他打败了巴利的450个先知，他成了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啊，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啊，以色列人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啊，没有军队可以保护他们了。那么以利亚一个人成了整个国家的保护，所以以利沙最后在他升天的时候就喊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有以利亚在，所以呢，以色列的百姓感觉有父亲在。这多么重要！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没有了父亲，这个不行的。父亲是个保护，对不对？因为有了以利亚在，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中就有了战车马兵，就可以跟敌人征战。但是呢，这个不能光显在什么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必须把它传递下去。所以等到以后以利沙过世的时候，你看那个亚兰王啊，就在那里喊说呢：“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的确是因为以利亚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呢，让他接续的人也能够按照施加的原则跟从主，所以也成了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所以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到十节这里啊，让我们看见以利亚在世的日子留下最后的脚踪，这是何等美丽的脚踪啊！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圣徒们，虽然他们过去了，但是他们留下美好的脚踪。只有那些真正走十架道路的人，他们的脚踪才是佳美的啊！所以像保罗，像使徒们啊，留下美好的脚踪。以后教会历史中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们留下美好的脚踪啊，所以巴望在我们有生的年日，我们好好的跟从主，背起十架跟从主，到有一天主接我们走的时候，也能留下美好的脚踪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稍微的简单的把这一段圣经呢做一个解释啊。那弟兄姊妹们看见这里以利亚走过了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的名称都很有意义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包含了十字架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那我们知道他首先从哪里出发的呢？那第一个从基甲出发的啊。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基甲的意义，对不对？基甲的意思就是把肉体滚出去啊。所以呢，以利亚第一个对以利沙的教导就告诉他说什么？你要对付肉体。我们读约书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讲过，当他一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他就是对付肉体，因为跟亚玛力人征战嘛，是摩西带领他的，对不对？现在呢，以利亚带领以利沙也是这样。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中啊，弟兄姊妹们，教导人读圣经，教导人热心，教导人好好聚会，教导人好好奉献，这些都是宝贵的。但是不能忽略是什么呢？要对付肉体，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不管年轻的弟兄姊妹或刚蒙恩的弟兄姊妹，都要带领他们学习对付肉体。那么当然你自己要先对付肉体啊。我们看见以利亚一生的故事，就神也对付他的肉体，他不是没有肉体，他有肉体的，他也犯错的，对不对？他最后到神跟前说呢，他的肉体还蛮大的，他说呢，所有的先知都被杀，就剩我一个人啦，在神面前也夸口，对不对？神说我还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娶妻，不是你一个人啊！你不要自以为你只有你一个人的。 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是以利亚的肉体，对不对？所以你以利亚，神就对以利亚说，好，那么从现在开始你把你的职务交给以利沙。不过呢，我们知道以利亚无论怎样是神所宝贵的人，所以在旧约圣经里是第二个不见死被提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以利亚非常明白神的带领要从基甲开始啊。今天呢，我们要带领帮助弟兄姊妹和我们自己所要学的第一个重要功课，就是对付肉体。然后呢，他就走到什么伯特利。伯特利呢，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就是神的家了啊。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家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神工作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的侍奉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建立神的家。当然你不对付肉体的话，你怎么建立神的家呢？对不对？神的家如果是都是一些属肉体的人在这里，是建立不起来的。这是今天地上教会呢已经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难处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十字架就是为了建立神的家。所以十字架是跟神的旨意是永远连在一起的。没有十字架达不到神永远的旨意。知道吧？所以十字架不是光是一个受苦的经历，不是一个光是受逼迫的一个经历，十字架乃是达到神旨意的必须有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一面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也知道这个对付不仅是为了叫我们自己做一个好基督徒，做一个圣洁的人，做个属灵的人。弟兄姊妹也是为着神家的建立。所以你看这个以利亚所走的路非常清楚啊。那么他第二个点来到伯特利，然后第三个点呢，他下到哪里？下到耶利哥。哎呀，为什么到耶利哥呢？啊，弟兄姊妹，这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呢？耶利哥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是神所咒诅的地方，所以呢，他这里等于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明白十字架上的咒诅到底是什么咒诅，是神的咒诅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被咒诅，我们才享受福分啊。所以呢，在撒旦所制造的整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因着这个堕落，整个世界都是被咒诅的，我们这些人也落到咒诅的里面啊。是十字架除去这个咒诅，所以主耶稣在肉身中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个挂在木杆上面的铜蛇，他是为我们承受咒诅，就叫我们脱离咒诅。所以你需要明白耶利哥的意思。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耶利哥就代表这个败坏的世界，也代表着我们所有堕落的人类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咒诅的可怕，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还是太肤浅。所以我常常感觉啊，我们蒙恩的年日越久啊，越应该感觉到自己的败坏。不是蒙恩年日越久越觉得自己善良了，觉得自己属灵了，觉得自己好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蒙恩的年日越久啊，你越看见自己的败坏，越知道我们堕落的是何等的深啊，啊，知道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一个人开始知道自己天性中的败坏和堕落的时候，这也是蒙拯救的路。如果你看不见自己的败坏堕落，弟兄姊妹，你永远不会谦卑的，你永远也不可能降低你的自己。所以呢，需要下到耶利哥， 这耶利哥就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是一个被咒诅，应当被咒诅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以利亚带领以利沙走到耶利哥，然后最后一个点到哪里呢？到
约
旦
河
啊。那么约旦的意义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它是代表着死啊。我们是借着受浸归入他的死，这是约旦河所代表的意义，这指的十字架上的死和埋葬说的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仅要经历基督的死，我们也需要埋葬啊。人死了需要埋葬的，是吧？这是我们今天作为人呢，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因为你不能把那个尸体留在那里啊，会发臭的，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不仅是需要经历基督的死，还需要什么埋葬？哎，你死的那个臭味一点都不能露出来的，哎，你所有的光景通通不能显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约旦河。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把十二块石头从约旦河里面拿出来，然后把十二块石头放在约旦河里面，代表死而复活的一个经历，对不对？需要经过，所以约旦是多么重要一件。所以那一天，那么以利亚带着以利沙来到约旦河，他用脱下的衣服一打，约旦河分开，他们两个就从干地走过去，所以他们有经过约旦河的经历。他不仅自己背十字架，他也要让以利沙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也经历这个事。弟兄姊妹们，我一直感觉到啊，今天在侍奉上面啊，我们要能明白什么叫做耶稣的死，什么叫做向自己死向神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很可惜，这个真理是被忽略的，也不被重视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的人，我们不愿意自己受伤的，对不对？我们连伤都不肯，何况是死呢？但是你必须经历这个死，否则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毫无意义。变成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功课上能够有美好的学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家的建立才有盼望，否则的话，真的是没盼望啊！所以我们看见哈，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里面，以利亚留下最后他的脚踪，就如同主耶稣在地上留下他的脚踪一样，这个是十字架道路的脚踪。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仰望主的怜悯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我们常常讲我们在走道路，你走的是什么路啊？啊，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因为这样给以利沙留下深刻的印象，教导他以后怎样侍奉神，怎样为神的国来征战啊。所以以利沙后来也成为以色列人的父，也成了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若不是经过十字架，在今天这个黑暗软弱的时代中，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服侍主，也没有办法把神所喜悦的服侍献给他。如果仅凭着智慧，仅凭着经验，仅凭着我们肉体的热心，请我们记得，那个只不过是秋谈，那个无法成事的。所以需要主给我们灵里面深处的看见啊！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感谢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彼此交通，相互之间能有一个提醒，希望这些不是道理啊！但愿主在地上还能够得着一般人 是真正被十字架更冲突的，好吧？好，我想今天我们这个交通呢就停在这里了啊。我们下一次要读第三章，我们上次的安排呢，这个第三章呢，是请这个纽约市的黄尚德弟兄，
韩永利
说要告诉黄尚德，尚德在吗？啊，尚德在哈，请你预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三章，好，下一次请你交通，好，感谢主，他在。那么，
日期。
我把那个下一次的日期也讲一下啊，请弟兄姊妹们看一下这个日期。下面是11月的9号，可以吗？尚德，11月9号你在吗？在哈。那么11月的9号啊，我们读正常基督徒生活第三章。
他不在。
啊，听不见你的声音。11月9号你不在啊。
哦，
怎么样？请说。没有听见你的声音。那这个伊斯林能不能请一位弟兄代替你啊？好吧。那么有你好 ,OK,OK, 好。那么请你决定了谁告诉我们一下啊，让或者你们 email 给金台弟兄好了，他让他知道一下是谁，下次是谁。OK。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呢还是请几位弟兄们啊做这个带我们简单的做结束的祷告。我想我不指定的，如果有弟兄姊妹你里面有感动的话呢，请你不用客气啊，带着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好，我想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啊，弟兄姊妹再见。